这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就被巴比伦掳去之后啊，啊，然后到波斯帝国的时候，他们就被释放嘛，对不对？他们就所罗巴伯就率领五万个人归回，归回之后呢，就在波斯帝国啊，一直到主前400年左右，这边有一个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圣经里面的旧约最后一卷书，这是多少年？主前400年。所以从这主前400年呢，一直到公元元年，这在400年之间呢，我们称为两约之间。这两约之间呢、啊，这个神没有再透过先知说什么话，所以这段时间呢，圣经就没有再写了。那这段时间有什么重要的发展？我们就看到这个圣地这个地方呢，先后被希腊占领，然后后来呢被埃及、叙利亚统治。那马加比呢，是他们当中啊，唯一的一段啊，他们独立的时间，接下来呢被罗马统治，啊，那这段时间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啊？有这段时间哈、啊，就是普天下开始希腊化，从希腊帝国开始，就是亚历山大这个征服了全世界之后啊，整个世界开始希腊化。我讲中国不算啊，就是那个近东那带地区，希腊化是怎么样呢？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影响就是怎么样？亚历山大他占征服了一些地方之后，他就在那地方呢设立了啊，建造了一些希腊化的城市，然后把他的那些将领啊、军人啊就安置在那个地方。那这些希腊城市呢，有一些特色。第一个，他们这个城市里面都有一个广场，像这个是雅典的广场啊，在广场里面他们就可以在那边讨论，在那边呢、啊、说说叮叮，然后可以在这边呢、啊。做买卖，所以他们都有，每个城市都有个广场。那同时呢，会有露天的剧院，像这个样子的。啊，那中间这个圆圆的那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在那边表演啊，或者是歌舞啊等等，在那边表演给大家看。那表演的人他们会戴这个面具 ，OK。虽然那些节目呢有时候是很低俗了，但是 anyway 这个是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娱乐啊，所以哦这个变成是一个当时的时尚。那另外呢，他们还有竞技场，那个在当中呢，他们可以摔跤啦、赛跑啦，就是赛马啦，啊，做各样的这个活动。这个是他们希腊的这个竞技啊，这不是说因为是个艺术的关系把这个都画裸体，他们是真正在比赛的时候都是裸体的啊。所以你看到那个一些雕像啊，希腊的那个什么那些啊，那个活动是裸体，那个其实反映当时他们真正就是这样子。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成为一个时尚，甚至于这个连犹太人的那些年轻人啊，他们也很热衷于参加这样的活动。结果这让保守的犹太人啊，就非常的这个震惊。有的人甚至于在这个比赛的时候，要故意把自己这个什么这个受割礼的现象啊，要给它遮掩起来。所以这个就是让以色列人啊，保守派非常不能接受。那另外，当然他们还有他们的神庙，希腊神庙在各个城市里面啊都设立。所以呢，当时啊，在这个希腊城市啊，他们设立之后啊，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他们就是那里面有希腊式的建筑，过希腊的生活啊，穿着希腊的衣服，然后呢说希腊话，然后城市以外的地方呢，就住一些这个本地的居民，本地的居民就说当地的方言，但是呢，他们为了到城市里面要做生意做买卖，所以他们都会彼此来往，对不对？所以变成这个希腊话。普天下都通行了，那人呢都很热衷，也都很流行取一个希腊名字，所以像今天一样啊、哦，我们今天学习英文之外，我们还会取个英文名字，在当时的社会就这样子了。然后呢，大家就是对希腊的竞技、希腊的戏剧呢都很有兴趣，就成为他们这个老百姓啊平常的娱乐啊、哦。好，所以那甚至于他们有的地方还要设立这个图书馆。所以这个希腊化对于很多地方来说都非常受到欢迎，而且是当时最时髦的、最现代的。那如果说你不跟上这个的话呢，就被认为说是老古板，然后学习这个希腊的哲学，甚至于他们把希腊的宗教呢跟他们本地的宗教都融合在一起。啊，那这个是希腊亚历山大征服了这个世界之后啊，他的版图有这么大，后来不是分裂成几块。但是呢，亚历山大这个征服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设立，像在这个是圣地了，在埃及呢，他就建了一座新的城市，就是全新的叫亚历山泰， 那这里头呢，它就是完全希腊化的。那他也很鼓励犹太人呢搬到这边来，啊，一搬到这边来的话，他就给他这个啊希腊公民的这个待遇。所以那时候亚历山大啊那边就住了很多很多的犹太人，啊，在那边都享受他们的特权，啊，甚至于那边的犹太人呢比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还要更多。那北边这个黄色这一块啊，后来就分裂，就成为叙利亚这个国家。我们在圣经里面称他们是这个王是北方王。埃及是南方王啊，叙利亚是北方王。那北方这个叙利亚的首都呢，就是安提阿。安提阿后来成为宣教的一个中心。那安提阿也是一个很希腊化的一个城市啊。好，那借着在各个地方设立这些希腊化的城市啊，这希腊文化就普及了。你看，直到耶稣这个时代啊，这个城市里面，你看这里头有一个圣殿，是以色列人他们信仰的中心。但是呢，同样在这座城里面，你也看到非常希腊化的建筑啊，像中间这里有一个就是竞技场，旁边这里呢有个剧院，所以啊，这个城市呢，耶路撒冷在当时呢是犹太人还有呢非犹太人杂居的一个地方，那甚至于这个希腊化严重到一个地步啊，那个时候有很多这个圣殿里面的祭司啊，他们不是他们的工作就是要献祭，对不对啊？早上要献祭，下午要献祭，就他们呢因为有了这个在竞技场里面有节目啊，有 program， 那所以那个祭司啊往往有时候就草草献祭啊，献祭完了要赶快跑去看看这个竞技场里面的节目，就像今天如果你电视里面有一个什么 Super Bowl 哈，啊，很多人这个工作就没有心要做，今天有 Hockey 哈，啊，结果呢就赶快要下班哈，啊，要跑去看这个看这节目一样哈，啊，当时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啊，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啊，这个就分成两派哈，啊，这个是耶路撒冷啊，一样，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是圣殿，这个是什么竞技场？这个竞技场是谁做的哈，啊？这个是希律王新建的，所以这个希律王啊，当时为了要讨好犹太人呢，他把圣殿重新啊这个装饰的美轮美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其实心里头啊是非常这个非常希腊化的，非常洋派的，所以他也建造了一个竞技场哈，让大家来这边休闲娱乐，啊，剧院在这个地方，会三不五时哈，会有这个表演，啊，就是耶路撒冷。所以犹太信仰啊，我们如果说在被掳之前哈，他们的绊脚石是什么？被掳之前啊，他们最严重的问题是拜偶像，对不对？那等到他们被掳啊，后来归回了，归回之后他们就不再拜偶像了，那拜偶像的这个问题啊，好像在巴比伦啊一劳永逸，神就把他们解决了，他们就回来之后从来不拜偶像啊，这个是从来不会再犯的问题。但是呢，他们最大的问题变成希腊化啊，很多人就倾向于这个希腊文化，所以在当时就分成两派啊，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亲希腊派啊，这个是洋派。保守派呢就热心哈，要维护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把律法看得非常的重，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变。那另外呢，第二个，他们坚持要跟这个外族呢分离，所以那时候到主耶稣那个时代，不是他们很多那个人就不跟外邦人交往吗？啊，这就是当时啊，因为他们坚守自己信仰的纯正，还有民族的纯正。那这一派后来发展到了耶稣的时代呢，成为一种人，叫什么人？叫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当初的这个保守派啊，后来越发展，后来就成为一个团体。法利赛这个意思本来就是分离主义的意思，就是要跟外族分离，所以这个是法利赛的意思。那亲希腊派啊，这派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里面多半都是啊，也是像祭司啦、贵族啊，这些多半都是属于这个亲希腊派的，他们都比较崇洋啊。然后呢，后来他们发展成为另外一种人啊，叫做什么撒都该人。所以在新约里面，你会常常看到法利赛人，看到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呢，其实他们骨子里面他们是比较崇洋的哈，比较亲希腊的。那他们这个撒都该人的意思呢，是可能是一个来源，就是撒都的后裔。撒都是谁？撒都就是大卫那个时代的一个祭司。那后来神就兴起了撒都的后裔呢，成为以色列人的祭司啊。法利赛人英文叫 Pharisee。他们的成员多半是平民，那是怎么样能够成为法利赛人？你只要热心啊， 热心的哈、哦，这个遵守神的律法就可以成为法利赛人。那所以他们是坚持跟外族跟异教分离的哈、哦。然后呢，热心保持律法的完整哈、哦，所以他们是一群非常火热的人哈、哦，为着摩西的律法。然后呢，他们不仅摩西所写的律法，他们很忠心的去持守，连后来所传的一些传统，就是人家嘴巴上所加进去的一些东西，对于律法的一些解释啊，在摩西律法里没有写的。这些叫做传统，那他们把这个传统呢说，哦，这个也是要律法，但是这个叫做口传的律法，啊，没有写在这个律法上，是因为这个他们说呢，这个当初啊，摩西其实嘴巴里面也有说一些律法，只不过没有写下来而已呢，所以他们说这些叫做口传的律法，啊，所以他们把一些人的这个传统呢也加进去，然后呢，而且非常的严格的遵守啊，那他们这些人呢、啊、非常积极啊，积极吸收这个外邦人呢。加入犹太教，所以这个他们的这个宣教的工作呢做得很积极，这个法利赛人在耶稣那个时代啊，希律王的时候啊，人数大概有差不多6000个人左右，这些人他们很蛮受到老百姓的敬重，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人对于神的律法很忠心啊，然后他们也很认真的去遵守，那老百姓呢觉得说，哎，他们比较属灵，我们比较糟糕，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在他们眼中呢都是很属灵的这些宗教人士哈、啊，受到他们的敬重，因为他们的那种热心啊，他们那种虔诚哈、啊，是一般老百姓所比不上的。那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会在这个圣经旧约这个律法上面呢，他们会加上一些东西，就是说口传的，后来人为的传统，哎，他说。安息日啊，因为圣经里面他讲到说安息日啊，安息日我们现在礼拜六，安息日呢不可以工作啊，不可以工作。摩西的律法里面就是说不能工作，然后他简单的讲到说不能做哪些事情啊，你去什么啊挑柴啦、啊，去
不能煮饭，
对，你做饭也应该前一天就先预备好、嗯。那天呢，为什么要安息？就是让你休息了。那天大家都在一起哦，不要在那边忙东忙西了。然后就是好好在那边敬拜神，来享受神，那是神的意思。然后让你所有的这一些，你的仆人啊、婢女啊，那天也要休息。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一个礼拜会有7天呢、啊？就从那时候来的，从那个摩西的律法上来的。一个礼拜7天一定要休息1天，所以有一天不要上班啊。但是呢，不能做一些工作，但是有一些比较 detail 的事情可不可以做啊？所以后来他们就把这个规定就讲得很详细，比方说你可不可以这个东西就破掉了，缝一下可不可以？然后他说把这个东西缝一针可不可以？缝两针可不可以？他把这个弄得很细，然后把这个线啊拆开来可不可以？反正他们后来就讲得非常非常的 detail 啊、嗯，比如说他们现在到那个耶路撒冷去嘛，有些那个电梯啊是犹太人做的，每一层都会停。有些电梯呢是一般的外国的那个游客可以坐的，你可以按几层的。那犹太人的电梯呢是每一层都会停，为什么他们不去按那个电梯的按钮？因为你们按那个电梯按钮呢，相当于在做工，会破坏安息日啊。所以这个是，所以他们会把这个加上很多东西啊。但是，甚至于后来他们也规定说，如果有人那天啊受伤了哈，你不能去医他的，因为你医他的话，你等于在做工。那但是如果他快死怎么办？他说你可以让他好不要死，但是不能让他好啊，你要让他好要等到礼拜第二天哈、哦、再去把他让他好，所以第一天只能让那天只能让他不要恶化。哎，对对对，所以他变成这样子。所以主耶稣那时候来啊，他是医治病人啊，那些人都跳起来了，他说你要破坏律法
哈、哦、啊，专门挑安息日做
事、啊、因为他们想说我们当初被掳到巴比伦去就是因为我们不遵守律法，所以我们现在回来之后啊，我们现在要好好遵守律法了。法利赛人呢，他们就非常热心啊，然后律法是一切啊，所以要好好遵守。然后所以他就把一些很生活上的一些细节啊都加上去。那这用在今天啊，其实蛮像今天的另外一个我们的今天的什么，这个叫做形式主义者啊，像天主教啊。为什么像天主教啊？天主教就加了很多东西啊，他们很注重这个繁文缛节。天主教跟基督教的不一样，我们基督教就是说我们的权威就是一本圣经，
对，
啊，那天主教呢是除了圣经之外呢，教会里面的这个决议也跟圣经有同等的权威， 所以历代教会里面所做的决定啊，还有教皇的决定啊，这都是跟圣经一样的权威。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呢，他们就加上很多东西啦，啊，比方说这个玛利亚也是没有罪的啦，然后教皇呢不会有错的啦，像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没有写的，但是他们就把它加上去了。加上去之后，他们天主教徒呢就把这些当作跟神的话一样的这个权威来遵守，所以就加了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就一直到后来马丁路德的时候呢，就说这些东西圣经里面都没有啊，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所以后来我们就要改教，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去掉去掉去掉，我们就单单的回到圣经啊，唯独圣经。那后来发现人家圣经里面讲的就是那么简单单纯啊，我们信主耶稣啊，我们凭着信心接受，我们就可以得救了。那天主教说不行啊，你还要去做很多的这些啊功德啦，还要买什么赎罪券啊，这些东西你也可以让你得救了，这些圣经里面都没有的。所以法利赛人呢，其实就很像今天的天主教，他加了很多东西进去，结果呢搞的人呢就变成在被那个宗教的那个遗文啊捆绑很多。
到现在还可以祭祖哎，就跟祖先烧香啊什么的。
对，因为我的家族是天主教，所以他们都这样子啊。但是变成说，你看到你每次到那个教会的里面啊，他那个仪式就很多。撒都该人是另外一个极端，这些人呐、啊，他们不是什么热心，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血统，他们生下来他们就是祭司，他们生下来是那种有权有势的人的家族。那这些祭司或贵族呢，他们就形成一个团体叫撒都该人。你如果不是生在这些家庭里面的话，你要成为撒都该人还不行。那他们这些人呢就很洋派，他们很倾向这个希腊文化啊，很奇怪啊。照理说这个祭司啊应该是最保守
对
不对哈、他们的工作其实就在圣殿里面来服侍神的，结果反过来讲，他们反而对这个外来这个希腊文化最热衷啊。为什么呢？因为祭司这个体系啊这个职位啊，到了后来就渐渐贬值了。因为在波斯帝国的时候啊，那时候犹太人是被波斯统治嘛，那波斯统治呢，波斯他们就会安排这个什么省长啊来管理，对不对？但是呢犹太人的信仰方面，他们就还是让你自主，所以让大祭司呢就负责管理你们这个信仰方面的事情啊、哦。那后来呢他们也省了麻烦，他想说哎呀，既然这个你管这个信仰呢，好了，以后这边收税呢也交给你帮忙去收税好了。所以祭司呢后来渐渐的，他除了这个宗教方面的之外，他连那个老百姓的一些什么收税的啦，一些民事的有纠纷啊，波斯政府也委托他来管理，所以他的权力就越来越大，权力越来越大，结果呢越多人就想要做祭司啊，然后越多人越想做这个大祭司啊，因为做大祭司等于是你这个犹太人当中的这个 leader 了，对不对？所以后来祭司就变成一个权力。那等到后来呢，这个祭司的权力就越来越大，所以那时候做祭司人，其实他们很多人就是么争权夺利，对于希腊文化呢，其实他们心里头就越来越开放，他们对于自己的那个信仰呢，反而不是那么热衷。那就是因为祭司堕落了，所以才会有法利赛人这些人兴起来，哦，为了要来坚持要持守自己的律法。撒都该人呢、啊，他们对律法的态度是怎么样呢？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啊，就是这个旧约圣经呢，啊，不是有39卷吗？啊，我们现在是有39卷，但是摩西五经呢是只有前面5卷，所以他们只接受前面这5卷。
是的
吗？对啊，所以就好像我们今天大家要上课啊，要考试啊，啊，考试，那老师教了10章，那他说啊，我们只要读第一章就好了啊，另外9章呢？就只仅供参考，但是只有第一章是最重要，所以他们把那个这个圣经啊，他们只把它浓缩到只有摩西五经是最权威的，其他的他们就啊不接受，所以他们基本上他们对真理呢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啊。你想看他们对信仰那种不认真，其实他们就希望这个东西越少越好，然后呢，他们的拒绝啊外人打入他们的小圈圈啊、哦，对不对？因为他们。那我们这些人都是很特别的啊，都是那种精英分子啊，所以他们不会让随便让外人打进来的，跟法利赛人他们积极啊吸收人是不一样的。那他们人数呢，当然就远少于法利赛人啊，这个他们只是一小群，但是他们有权利啊，啊，问题他们有权利。那结果呢，老百姓其实不太受他们影响的，就像今天啊，老百姓会不会受这个 威廉王子的影响。威廉王子讲一句什么话呢？说哦，大家会不会都是跟着？不会啊，对不对？只不过把你供在那里就是了啊、哦。这个上述概念就这样子啊。你是贵族，你贵族就离我很远哈、哦。但是老百姓会受法利赛人影响，法利赛人讲一些什么话哈、哦，老百姓会认真遵守去听的。但是撒都该讲什么他们不太会去听啊、哦、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有权利，那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从律法上删掉东西，一个是加东西，加进来 一堆这个圣经里面本来没有神没有说的法利赛人就把它加进去，撒都该人呢把一些神所说的都拿掉啊，这考试的范围越小越好啊，
太热心
又
太懒惰，
哎对对对啊，那这个在今天来说啊就是叫做理性主义者，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不是我们各种派别吗，有一派叫做新神学派啊，新神学派就是他们讲不相信超自然的事物，他们甚至于连主耶稣是不是神哈、哦、都不太相信、
嗯、都打过
他们就说哎呀主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就是他的那种爱心呢让我们这个好好的效法，但是至于主耶稣是不是流血为我们舍命这个不是太重要了哈、哦，我们最主要是要活出一个像他那样的一个生活，就是说他凡是他理性没办法通过了他都不接受，什么死里复活他说、哎、这个没有关系，他说这个不要紧，那个这个有复活没复活没要紧，最要紧的是他的榜样让我们很受感动，所以他们就把一切东西跟理性不能通过了他们都不相信。我就看到有一本这个我们很有名的这个解经的书啦，其实他的背景就是有点新神学派，但他讲别的方面倒是还不错，所以他蛮有权威的。但是呢，你就会看从他的这个解经的这个东西里面呢，你会看到有一点有些问题。比方说，他讲到主耶稣，哎，用五饼二鱼让很多人吃饱了。他说：“哎呀，主耶稣是不是真的用五饼二鱼变出那么多啊？这不重要。”他说：“哎，他说最要紧的是说，他说其实这个故事可能是怎么样呢？就是有一个小孩子呢，哎。”就把自己的一点东西拿出来哈，让主耶稣献给主耶稣啦，主耶稣就把这五个饼两个鱼呢怎么样变成那么多呢，因为很多人看到那个小孩子啊这么无私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所以他们自己本来藏在里面的呢、不好意思就拿出来了啊，大家彼此分享，就一下就变出很多啊。那他把这种解释拿出来，他说啊其实这个让我们很受感动啊，所以我们要无私啊，但是问题是说这就把那个主耶稣那个神迹的那个超自然的那种哈、啊、那个味道就完全把它抹杀掉啊。这个作者叫做巴克里，哈哈，巴克里啊。那个 anyway 这个为什么会有新神学派，就是因为后来到了19世纪啊，那时候不是就是进化论啊，还有一些科，当然那时候大家崇拜科学啦、哦、所以那时候大家对于超自然的东西就不太相信了，不太相信，所以这时候这一派就兴起了，这一派兴起后来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流。那时候你去一些重要的一些神学院哈、哦，其实都被这一派这个
浸透了。
其实你看像哈佛大学啊、耶鲁大学啊，最早的时候其实都是神学院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但是因为后来哈佛大学呢就变成新神学派了，所以后来人家就成立耶鲁大学。因为有些人跟他不合就成立耶鲁大学，但是呢后来耶鲁大学其实也渐渐变这样子了。好，那所以实际上啊新神学派已经这个那时候成为这个影响基督教、啊、很重要的一个派。
宋范杰进的神学院就是这个嘛，是
吧？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那个宋范杰啊那时候他是进到纽约的协和神学院啊、嗯、那个协和神学院那时候就被新派这个掌控。好，那 anyway我们这个华人的教会呢现在是比较不会被这个影响。
请问那个像那个 Pharisee 他们是有固定聚会还是做什么礼拜什么之类的，还是他们就自认为是 Pharisee 就是 Pharisee？
他们有他们的团体，嗯，哎，你要成为一个 Pharisee 的话，你要去有那个师傅跟这个拉比哈、哦、去学的。所以那个保罗呢他自己是进到法利赛人，他说我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而且我是进到这个法利赛人当中最严谨的一个教门当中去学习、嗯、所以这两派人其实啊他们是利益上是相冲突的、嗯、两派都在那边争这个主导权，然后但是呢在对付主耶稣的这件事情上头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嗯、你看啊我们现在来看啊法利赛人他们是属于一个团体， 但是有一些人他们是另外一种职业啊。法利赛人呢，他们是，比方我可以是一个木匠，但是我同时也是法利赛人啊，因为法利赛人就是我参加一个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呢，他主要是要遵守要捍卫律法，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呢、啊，他这个法利赛人当有些人呢，他们是成为文士或者叫做律法师，文士跟律法师呢是一个职业，他的职业呢就是研究跟讲解律法，不是每个法利赛人都是文士律法师，但是文士律法师呢基本上多半都是法利赛人。那撒都该人呢，他们是这个团体呢就非富即贵，他们当中呢有些人就做祭司，祭司他们的工作是掌管圣殿的事务，所以祭司是他们的职业，但他们可能是就属于撒都该人。其实有的文士跟律法师他们可能是撒都该人，那有的祭司呢他们理论上有可能是法利赛人，但是非常少数，绝大多数来讲应该都是法利赛人呢当中会出一些文士跟律法师，因为他们就是、他们就研究这个啊。那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要活出这些律法。我们现在打一个比方，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属于一个团体，对不对？那我基督徒我的职业是什么？我可以有各样的职业，各样的工作，对不对？
对。
但是呢，有其中有少部分的基督徒，他的职业是什么呢？是神学院的教授。就好像是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这个差别。那一样，如果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你属于一个团体，对不对？
对。
你对共产党的这个理想很热衷，对不对？但是呢，当中呢，有的少部分人他们成为这个马列理论专家。那马列理论专家是不是一定是共产党员呢？90%大概都是，但是不一定啊。有的时候是非共产党员，但他是研究马列主义的。那这个，如果你是国民党员呢？你是三民主义教官，对哈？但是三民主义教官是不是一定都国民党员啊？好像都是，我在台湾看到应该都是啊。anyway， 这是一个是职业，一个是你的这个属于那个团体。就像法利赛人跟文士的差别，撒都该人跟祭司的差别一样。但是你看啊，这个文士跟律法师啊，还有祭司啊，这个就成为这个公会的成员。不是所有的祭司都是公会成员，不是所有的文士都是，但是呢，公会的成员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公会是什么啊？公会是耶稣那个时代啊，犹太人他们最高的权力机构，因为那时候政权是被罗马人抓在手上的。但是呢，罗马人把这个关于宗教方面的事物呢，让这个犹太人自己可以决定。关于宗教事物里面最高的权力机构就是公会。那公会其实每个城市里面都有公会，但是最高的公会就是耶路撒冷的公会啊。所以耶路撒冷公会呢是犹太人最高权力机构。然后他们有哪些人组成的呢？主席呢是大祭司High Priest 一个人啊。然后呢有祭司长24个人。他们有24个祭司长，然后还有24个长老，然后呢有22个文士，文士叫 scribes， 好，所以这个是他们公会的成员，最高的这个中常委。那祭司长其实就属于撒都该人，对不对？文士呢是属于法利赛人，好，所以有一次保罗啊到了公会里面接受审判了，就他放眼望过去啊，他说看到。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真的是这样子啊。那个人数差不多，比例差不多，对不对？那另外还有一些长老是怎么回事呢？这长老是讲的平民的代表，平民代表。所以这个是他们那个权力的这个
结构，
保持 balance。好了，那现在就知道了，说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你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啊，这些文士、祭司长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长老呢，都同心合意起来，来逼迫耶稣。对，后来把主耶稣说要钉十字架的就是大祭司啦。那保罗他有一次在受审的时候，他就是看到两边势力相当。那保罗他自己是什么？他是法利赛人，他不是撒都该人，所以他在辩驳的时候说：“好，弟兄们啊，我在这边呢，为什么受审呢？是因为我盼望死人复活。”结果那个法利赛人他们相信他除了摩西五经之外，其他都相信，对不对？所以他听到死人复活，他说这个就 OK 啊。那撒都该人是只接受摩西五经了，那死人复活在摩西五经里面没写啊，就是别的地方写的，所以他们不相信的。 所以他说啊，死人复活，那这当然不对啊，哦，
吵起来了，
所以呢，两边就吵起来，就把保罗给忘掉了。这个是当时的那种状况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现在进到今天我们开始看到福音书了啊。福音书
你那个马加比都不讲吗？
马加啊，马加比那个 OK， 我们为了这个出现的弟兄姊妹，不要这个七荤八素啊，我们现在单纯一点，单纯一点啊。
他跳过了很多两月之间的事情。
啊 ，OK， 那个因为我们现在读福音书啊，哈，
嗯，
读福音书我们需要了解的背景，只要刚才那些就够了。
好，
然后好，马太福音啊，圣经里面福音书有分四卷，对不对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啊，跟约翰，对不对啊？这四卷福音书，那。这四卷福音书啊，作者是谁？第一个马太是，就马太咯，对不对？
他本来是税吏，
他是税吏啊，税吏。马可福音就是马可写的啊，他是马可。那马可是保罗的助手，后来成为这个彼得的助手啊。
曾经在那个他们第二次宣教的时候，跑回家找妈妈。
哎，这个马可，嗯、然后主耶稣
吃不了苦，
然后可对。主耶稣那时候被捉拿的时候呢，他说有一个少年人啊，就把身上的衣服脱掉，光溜溜的跑掉哈、啊嗯。啊，据说就是
马可，
因为马可他自己写的哈、啊嗯，这个年轻人、哦、可能就是他。那、不过他家蛮有钱的，所以后来门徒们都在他家哈、啊、祷告，
聚集
祷告。五旬节那个圣灵降临啊，
就在马可楼上，
去
翻翻
就是在他马可的家里面、嗯、啊。啊，那后来他就写了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去判断他都是根据谁的谁的资料
彼得
啊、哦、所以马可福音里面对于彼得的一些描述呢比较清楚啊、哦、
嗯，
路加是一个医生写的，他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外邦的作者，跟你讲对不对，其他圣经的作者都是犹太人了啊、哦
嗯、
只有路加不是，他是一个希腊人啊、旧约的话，旧约的话不知道那个谁啊，那个叫做约伯记是谁写的。好，那约翰福音的话就是使徒约翰啊，
嗯，
使徒约翰就是为了跟另外一个约翰区别，另外有一个叫做施洗约翰。
约翰嗯，
那时间呢，马太福音大概是主后66年啊到68年这段时间，马可福音是四卷福音书里面最早的，可能到60年、嗯、我加个括号就是说可能嘛啊、
嗯，
然后路加福音62年啊，62年、嗯、啊，为什么讲到62年呢？就是路加福音写这个的时候呢，保罗还在罗马监狱，还没有得到释放，但是应该是在他的晚期啊，就是在快要被释放之前写的啊，因为这个是要跟因为他后来他也写了使徒行传啊、
嗯、
那另外约翰福音是四卷福音书里面最后完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头最早写的是马可，最后的是约翰，对不对？前面这三卷书啊，这三卷福音书啊，你读来读去，哎，觉得好像蛮像的。这一卷马太福音写的，马可好像也有写，路加也有写，可是到约翰呢，哎，就没写。那约翰写的呢，前面三卷都没写，很多这样的现象。所以前面这三卷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福类福音或者对观福音，这三卷可以互相参照看的。但唯独约翰福音比较特别啊，跟其他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是补充前面三卷，前面三卷都比较早写了。那这个是在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常常看到一些很特别的异象。
我观看见黄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七灯的火内发出，好像光绕的晶晶，又从七灯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状，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皮，
都
灿烂如光明的铜。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
对，哎，那个以西结啊，以西结那时候他是一个先知啊，他被掳到巴比伦啊。他在巴比伦的河边啊，哎，有一天就看到一个异象 vision 啊，看到一个特别的景象，结果啊，这个很特别哦，他看到有几个那个几个活物在这个闪烁的云的里面，其实这个说起来，这个是一种天使了哈、
啊，
一种天使。那这个天使呢很特别，每一个天使呢有四个脸， 前面是人的脸，右边是狮子的脸，左边是牛的脸，后面是鹰的脸，哦，这个很特别。好了，那我们先看看，然后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那个约翰他又看到另外一个异象，
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及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
好，这位他看到的异象呢，是在看到神的宝座，神的宝座呢四周围有四个活物，所以也是一种天使了。那这种天使呢跟前面那个类似，但是它不是四个脸，它是有四个活物，四个 creature。 那每一个 creature 它有一个脸，这个脸呢第一个是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跟上面一样，对不对？都是四样。结果呢后来你的研究这四卷福音书啊，你就发现这四卷福音书呢刚好跟这四种脸啊可以做一个对应。因为这四种脸呢刚好讲到这四卷福音书里面的一个特质啊，特性。马太福音呢像狮子，马可呢像牛，路加福音呢像人，约翰福音呢像是鹰。为什么呢？主要讲到主耶稣的一方面的特质。马可福音特别就让我们看到基督是什么，是君王，狮子是百兽之王，所以他有王的尊贵。马可福音呢是里面特别强调基督他的身份呢是仆人，像牛一样，我们说做牛做马啊，他就是在那边做牛做马。然后路加福音讲到一个人啊，他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一个有完美的人。那鹰呢，鹰是飞在天上的啊，所以约翰福音特别提到啊，强调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要出自约翰福音啊，神的儿子。好，然后呢我们看到他的为什么他讲到说马太福音是君王呢，因为他特别强调啊，天国的法则跟性质啊，只有马太福音里面一再强调说天国是怎么样，天国是怎么样，因为这卷是讲到天国的王。然后呢马可福音啊里面你看到他所讲的事情啊，多半是讲主耶稣做的一些事情，主耶稣讲的道讲的比较少，都是讲他做什么事情，因为仆人的重点就是要做事情，少讲话多做事情。那路加福音呢你会看到他里面都特别描写主耶稣人性的生活啊，比方说他的祷告跟他的同情心，他跟人那些小老百姓非常的贴近。那为什么讲到他祷告啊？因为如果你讲到他是神的话呢，他不需要祷告啊，我就是神，我什么都知道，我还祷告什么？讲到君王，讲到仆人，都不需要讲到祷告。但是因为他讲到他是一个人，人跟神之间啊，就是要透过这个祷告，我们才知道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要怎么样生活。所以他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讲到主耶稣的祷告生活。约翰福音的话就讲到主耶稣啊跟天父的关系，所以他里面也在讲到说，我所讲的我所做的不是我自己的意思，都是差我来者的意思，就讲到天父的意思。所以他一直是以这个神的儿子的姿态在这地上过生活那我们再看到这四卷福音书的一些特点。马太福音里面常常引用旧约，四卷福音书里面马太所引用的旧约最多，因为他其实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他对于主耶稣的言论的记载呢也最详细。有的圣经主耶稣所讲的话是用红字标出来的。这三卷福音，前面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我们不说他差不多吗？但是如果你比较主耶稣所讲的话呀，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那个红字讲那个出现的那个频率是最高的，都是主耶稣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有时候登山宝训啊一讲讲一大篇，对不对？讲到说末世会有什么现象，一讲讲一大篇。所以他对于主耶稣所讲的东西呢他最有兴趣记载下来，而且呢他把它分类，他没有按照时间先后，他就是同一类的放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马太
本来是做税吏，
以前的时候税吏啊，他不是说我先报考公务员然后前面被选上然后去做税吏，不是，以前税吏就是那种好像我要去那个去避的这一区要收税了，然后呢我说好，我来出个价钱，那谁出的价钱最高他就把这区包给你让你去收，
招标的
招标，对。然后呢然后反正 你就根据你所标到这个价钱，到时候你就交给政府就对了，另外多收的都是你的。
哦，
所以税率就变成这样，他要除了这个该收的部分之外，他还要多收一些，是成为他自己的收入，对不对？所以他就尽量多能多收就多收。
对，
所以税率啊是大家最很讨厌的，他是帮罗马人跟自己的百姓收税的，所以呢大家很讨厌这个税率。但是税率你要做税率不简单，因为税率他不是只对自己的老百姓收税，他要对外邦人收税，所以他是让他要通什么希腊文、拉丁文，
亚
文还要这个亚兰文啊、哦，就是他们罗希伯来人所讲的话，他要通三国语言，然后他还要记账，要记得很清楚。所以有人说啊，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啊，最聪明的是谁？是马太。马太的这个学历最高，哦、他的这个 talent 最强，因为他可以写，其他人都是打鱼的啦，哦，那个就或者是。恐怖分子啊啊，那些不需要什么那个学问啊，哎，有一些叫做愤锐党，愤锐党就是恐怖分子，那个愤锐党那专门是跟罗马政府作对的，
哎，
那税吏是专门帮罗马政府的，
所以主耶稣的那些使徒常常是互相冲突的，哎，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文化，
所以那个以赛亚书里面啊，讲到将来的日子啊，他说啊，这个豹子跟绵羊羔要同居啊，
嗯，
狮子啊。跟这个什么小山羊啊，要住在一起，哎，那个讲到说将来这个太平的一个时代会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其实呢，有人说这个就是其实讲到今天教会的样式，教会里面啊，一些独生
子
跟那些啊，彼此这个就跟这个山羊羔都住在一起，不同性质的人住在一起，这个平安无事。小孩子牵引他们，小孩子讲到主耶稣了，主耶稣在那引导这些人，
嗯，
好了，来，对，这个马太呢，其实。他虽然是大家很讨厌，就是他的职业大家很讨厌，但是这个人啊被主得到之后了、啊
嗯，
他用他的 talent 来服侍神，服侍神之后呢，他就把主耶稣的那些哈、哦、教导，他就把它记下来，就他是记得最有条理，因为他平常他要记账嘛。所以主耶稣十二个门徒哈、哦，其他那些门徒走在外面不需要带笔，只有马太随身带着一支笔啊、哦，因为他职业就是要收税的嘛，所以有人就说他就把主耶稣的所有的这些言论都记下来啊，而且分类最有系统，这是马太啊。那马可呢？这前面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讲话很 condense， 但是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很那个、
充分表达。
充分表达。
嗯，
马可福音就这样子。哎，以前呢、啊，我以前我读马可福音，我觉得马可福音东西写最少了。哎，这一个事情啊，几句话讲完了。然后接着进到下一个这个
event，
然后都要看别的福音书才能够补充。可是我现在非常 appreciate 的马可，就是
因为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讲话要这个 to the point， 讲重点，对，马可福音都是讲重点哈、哦，因为就觉得说，哎呀，真好了。然后他呢最常出现的就是叫做这个 Eusio 哈、哦，这个字是希腊文。他翻成中文就是立刻就，然后的于是就讲到他那里面的那个步骤哈、
哦，
步调很快。他完了之后立刻怎么样？主耶稣完了之后立刻如何？所以他这里面这个步调非常快，非常 condensed 的。这是马可福音哦，所以你知道这个中国啊，我们有《论语》《孟子》，对不对？哈、哦，
嗯，
《论语》里面它不是长篇大论，《论语》都是。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讲到一些小小的一些孔子跟他门徒之间发生的讲的一些对话，对不对？马可福音就很像是像论语一样，他几句话然后就讲了一个故事，然后呢下一段又是单独的一个故事，这样一连串的东西啊、哦、串在一起。但是你会觉得啊、是写这么少这么简单，但是你仔细去读啊，那字就会跳出来，哇，会扎你的心，就是马可福音很厉害啊、哦。路加福音啊，哎，路加福音，如果喜欢读小说哈、啊，路加是让你会最 appreciate， 路加写的最优美，他是用非常优美的希腊文哈、啊，把这个故事写下来，然后它里面非常流畅，然后对于一些人的那种心理哈、啊，还有那个小人物的那种描述哈、啊，讲的最多，你会看到路加福音里面会讲到一些小孩啦、啊，那个富人啦、啊。啊，一些那个税吏啊，啊，像这个撒该是一个税吏长，被人家轻看的。结果呢，他为了要看主耶稣呢，好、啊、爬树上去。结果后来主耶稣看到他说：“撒该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 然后那个大家就
哇
高兴不得了，赶快迎接主耶稣。就别人都在轻看，哎，奇怪，这个人怎么到罪人家里面去住呢？结果呢，这个大概啊被他举到，结果后来他改变，他就说啊，他说我如果讹诈了谁哈，我赔还四倍。然后他所有的那也一大笔钱拿来周济穷人。所以主耶稣说啊，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个家。这个大概这个故事在另外三卷福音书里面都没提到，然后另外很多一些小人物啊，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都没提到，但是只有路加提到了，还有那些妇女们的事情，因为路加很多 information 是从谁那边来的，从玛利亚那边来的，哦，玛利亚，所以他对于那些小人物啊写的特别多，所以然后他也讲到对主耶稣的那个祷告啊，很多时候啊，人家讲的一些事情啊，他没有。他前后没有交代说这是干什么，但是路加都会特别说那是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哦，门徒过来问他你什么样的问题这样子。那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是讲最深的四卷福音书里面，他其实讲的很多最深，因为最奥秘，他补充很多其他福音书里面所没有讲的事迹。 OK， 那这些事情呢多半是发生在耶路撒冷跟犹大，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常常会 focus 在主耶稣在加利利，因为那边他所讲的很多神迹啊都在那边做了，但是在耶路撒冷啊，主耶稣那时候做的事情啊，很多时候是跟人家讲话，跟人家对话。哎呀，约翰福音最深，有时候讲话哦，绕来绕去哈，还有两重复。那时候我就看到后来我都头昏了，这个一句话讲到这样子。可是呢，约翰这个门徒啊，后来他是靠在主耶稣的胸怀的，所以他最讲到说你跟主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他讲到说主耶稣说啊，我们像是枝子要连在这棵葡萄树上，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没提，只有约翰提了，然后我们要跟主之间要有这样的关系，然后说我们要在主里面，主在我的里面，这都是约翰福音才讲的，所以约翰福音就特别讲到说我们跟主之间这种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当主耶稣那时候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啊，只有一个门徒靠在主耶稣的胸膛啊，就是约翰啊。但是约翰你知道他本来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本来绰号叫雷子，跟他哥哥一样叫雷子，就是脾气很坏的。但到他晚年之后，他整个人变了，他成为爱的使徒。后来你看到他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他只有一句话：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因为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了，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神的门徒了。我们看到这四卷福音书里面啊，有的福音书里面有提到家谱，对不对？当你啊，我第一次读圣经哈，从马太福音开始读，就一开始读第一个碰到就是一堆家谱啊，家谱，哎，为什么讲家谱呢？君王一定要注意他是不是从那个君王的家的。这个系统里面出来的，所以马太福音一定要有家谱。这个家谱是从约瑟啊，主耶稣的这个
肉身的
父亲约瑟这边来的，一路追溯到大卫果然大卫亚伯拉罕所以是君王的这个系统。好，那仆人呢？马可福音没有家谱，马可福音没有，因为仆人不需要家谱。然后路加福音呢有家谱，
玛利亚，
但是他是玛利亚的家谱，因为他讲到人，所以他一直追溯到亚当夏娃啊，亚当。那约翰福音啊，没有家谱，为什么没有家谱？因为讲神的儿子，因为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是从追溯到太初的，所以神的儿子是没有家谱的，他是直接追溯到神那边。那时候啊，耶稣传道的时候啊，那时候有分那个行政区啊，这边右边看到的那个话，下面这个叫做犹太，上面叫撒玛利亚，这一块呢，那时候是归罗马的巡抚来管的，好像比拉多。那另外呢，加利利跟比利亚啊，就是两块紫色的，一个加利利，一个叫比利亚，这两块呢是归给另外一个叫做西律王来管的。那时候西律王其实有好多个，那最早的一个叫大西律，那时候那个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有个杀婴孩的那个就大西律，那时候大西律死了，他儿子叫小西律呢管这两块地方，所以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西律跟比拉多啊，这两个人本来是仇人的，但是因为耶稣的关系，他们突然变成好朋友。啊，那这边有一条河叫约旦河啊，从南流到北。那时候犹太人啊，多半就聚集在犹太跟加利利这两块地方。那中间有一块叫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这块地方呢，他们是另外一群人住的，叫做撒玛利亚人。那这种人呢，他们血统跟信仰呢是不纯的，他们跟犹太人之间啊彼此有世仇。这个问题要追溯到被掳归回啊以后的事情。
北边的以色列被掳，先被掳。
对了，那亚述国就把一些外邦人迁到这边来。那后来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呢，他们要建造圣殿。那这些撒玛利亚人呢，其实他们信仰不纯，他们就说啊，我们也来帮忙，其实不是真的要帮忙嘛。结果后来的犹太人他们就拒绝，拒绝之后他们你就看到那个尼希米记啦，哈、里面就有他们彼此之间有些冲突。那冲突的时候还 OK 啦，但是一直到后来到叫做马加比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们犹太不是独立了吗？独立了之后，他们也掌管了这个撒玛利亚，他们把撒玛利亚的圣殿给拆了，把撒玛利亚很多人给杀了。哇，那时候就是这个深仇大恨，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都还没解掉，所以双方就互不来往。那另外呢，犹太人就称外族人为外邦人，那这些外邦人呢、啊，他们是把他们看作像狗一样啊，因为这种不洁净的啦。所以刚刚不讲到说那个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跟外族要隔绝吗？所以他们虔诚的这些犹太人呢，就不进到外邦人的屋子里面，不跟他们同席吃饭，免得被他们污染。那当时在耶路撒冷啊，这个是他们的宗教中心，里面有圣殿。那犹太人每年三个节期啊，逾越节 Passover， 五旬节叫 Pentecost， 还有住棚节啊 Feast of Tabernacles。他们是每年有三个时间呢，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所以那个耶路撒冷本来大概是四五万人左右吧，到了这个节期的时候呢，到了几十万人啊，那时候就整个一下子，人增加很多啊，在耶路撒冷。